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17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四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中东风险限制股市逼近历史高位，华尔街转为谨慎。就昨天出现一个很奇葩的景象，以色列与伊朗互相发动大规模导弹的进攻，国际地缘政治形势发生突变，但是美国市场、欧洲市场甚至亚洲市场不为所动，这个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但是今天全球的市场情绪就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彭博社是这样描述的，尽管标普500指数昨天因预期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不会演变成更大范围的战争而上涨，但摩根大通的交易部门还是改变了对美国股市战术性看涨的观点，理由是风险不断增加。摩根大通的全球市场主管安德鲁·泰勒表示，尽管投资者今年因负面消息消退而获得回报，逢低买入的心态一直很强烈，但我们认为最好还是降低风险。泰勒的最新预测，即使标普500重新测试历史高点，但目前估值的水准下，下行的风险要高于上行的潜力。那么在市场处于谨慎状态下，没有明确的方向的时候，这些大投行啊，总是第一时间跳出来给大家指明方向。那么就像以往一样，这就需要大家冷静来对待啊，这些大投行的指明方向，还是要结合形势的发展。因为脱离了现实情况的变化，任何大神的这种预言呢，都解决不了问题的。第二个最新的信息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美国房屋建筑商的信心降至2022年底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在闹房地产危机，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啊，一直是一种畸形的状态。就在过去两年，美国的房价在疯涨，那么这种疯涨伴随着是交易量的急剧下降，所以它并不是一种啊市场情况很好，人们购房热情很高那种状态下推动的房价上涨。这个房价上涨主要是因为通货膨胀和美联储的加息。那么这种畸形的房地产市场状况，它就会产生一些啊结构性的问题。所以今天这个报道对于了解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网友啊，可能要高度关注，因为这个报道呢，它会帮助你啊理解美国房地产市场未来变化的这种节奏和趋势。六月份，美国房屋建筑商的信心跌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高抵押贷款利率以及对关税和经济的担忧阻碍了潜在的买家。美国全国住宅建筑商协会和富国银行发布的市场状况指数本月下滑了2%至32点，而经济学家们普遍预期的呢是36点，所以明显是低于预期。目前销量指标跌至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准，你看这个数据就更糟糕了。而且数据显示，衡量潜在买家流量和未来六个月预期销售量的指标均处于一年以来的最低点，所以这个房地产形势的发展还会进一步恶化。第三个最新的信息，这雅虎财经的报道，美国工厂产出三个月内第二次下降。由于公用事业产出下降，而且需求降温的背景下，制造商难以获得增长的动力，美国五月份的工业产出三个月来第二次下降。今天美联储公布的数据显示，工厂、矿产和公用事业的产量下降了 0.2%， 这是环比。制造业的产出小幅上涨了 0.1%， 主要是汽车组装产量回升。五月份美国汽车产量增加了 5%， 航空航天设备的产量也出现了增长。如果不包括机动车，由于机械和金属制品产量的下降，工厂产量连续第二个月下降。那么美联储发布这个信息啊，它还是有所取舍的。你按这种啊刚性数据来讲，工业产出的情况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它要强调剔除汽车行业单一原因以后制造业下降。那么这个就是美联储它希望表达的一种意图，以及它希望对市场产生的一种舆论影响。第四个相关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大神，也是号称新美联储通讯社的著名记者尼克·蒂米尼斯今天发表的这个头条文章。 标题是尽管通胀温和，为什么美联储仍然不降息。这个文章很重要，因为大家知道今天明天美联储啊公开市场委员会将召开两天的利率政策会议，那么在明天会议结束之前，蒂米尼斯发表这篇文章显然是代表美联储向华尔街对话，因为明天的会议结果可能所有网友都能猜出来，会利率保持不变。但是美联储会做什么样的暗示，未来什么时间节点美联储会采取降息，这个是华尔街最关注的。那么蒂米尼斯这篇文章就回应了华尔街的担忧，或者回应了华尔街的关切，就明天大家能从美联储的声明当中听出什么消息，他做了这样一种预告性的分析。美联储目前处于观望的状态，等待看哪一个因素先恶化，他这个就说得非常清晰了，就美联储在等什么，美联储要看是通胀先恶化还是劳动力市场先恶化，才能够决定美联储的下一个动作。也就是说美联储他非常关注通胀的数据先反弹还是就业的数据先下滑，所以明天美联储的决定必然是继续观望的态度。那么后面他又讲了一段为什么必须处于观望的态度呢，他就讲了一个道理，他说所谓的通胀预期啊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么每个人谈论的这种预期也是不一样的，而且呢这种预期它也会迅速发生变化的。他举了个例子，他说如果零售商预计明天成本会上涨，那么他们今天就会提高价格来应对，房东也会采取同样的措施来提高租金，如果工人们预期生活成本会上涨，那他们现在就会讨价还价争取更高的工资。就如果每个人都预期通胀会上升，那么通胀就会上升，这就是美联储担忧的地方。所以他为什么按兵不动呢，就这种预期的变化因素是非常复杂，而且呢这种变化会在短时间发生变化。那么尽管尼克蒂米尼斯这样苦口婆心来告诫华尔街不要激动，不要期望值过高，但是华尔街他也会根据数据的变化而调整心理预期。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川普缺席七国集团领导人加拿大峰会，峰会继续进行。他报道这样描述的，G7 领导人再次会面，就昨天是第一次，今天第二次，这次川普没有出席，泽连斯基到会寻求援助和武器。德国总理默茨在峰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显然非常成功，德黑兰政府的力量大大被削弱。默茨说，这使得这个国家这个政权陷入了这样一种境地，我们可以说伊朗既没有核武器，也不会看到对全球恐怖主义同等程度的支持和资助。穆茨还表示，美国军方是否会加入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将取决于德黑兰是否愿意重返谈判桌。穆茨还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以色列今天的行动只不过是在替我们干脏活。那么这个表达就很有意思，就是实际上穆茨他表达出来，我们都想干掉伊朗，只不过我们呢是出于这样考虑那样考虑，不敢或者不方便，以色列呢替我们出了一口恶气。所以穆茨的这个观点呢，它反映了西方一种心态，对以色列啊这次大打出手的一种心态。第一是不反对，赞成，而且呢也希望能解决问题，但同时也表达出了一种呢投机的心理，或者是一种啊比较懦弱的心理，以色列啊你就帮我们把这事办了，别把我们拖进去，或者是我们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你就把这事儿解决了就行。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心态。默茨呢他是个商人出身，华尔街出身，所以他说话呢与传统的政客啊确实不是太一样，但这是真话。那么有关美国是否会参战，因为伊朗发出了公开的邀请，默茨这个讲话呢他实际上透露出来美国直接参战的门槛是非常高的，而且呢是希望迫使伊朗呢回到谈判桌。那么你可以得到一个信息，就德国总理掌握的信息是川普不会参战。那么这个报道当中他提及了与川普举行过长时间会谈的英国首相的观点，可能更容易了解目前川普的态度。报道这样描述的，英国首相斯塔默周一晚在卡纳纳斯基斯出席工作晚宴时坐在川普旁边，他表示他毫不怀疑美国总统打算置身于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之外。今天上午 斯塔默告诉记者，川普没有说任何话表明他即将介入这场冲突，相反，七国集团的声明是为了缓和局势。你看，德国总理和英国首相，他们两个人说的话加起来，你差不多可以理解西方的这个态度。第一是鼓励以色列人干，第二呢，不想下场，第三呢，还要装模作样的呼吁和平。这当然是西方追求他们利益最大化的一种立场。第三个呢，我们来分享五个方面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的报道。第一呢，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称希望结束冲突，美国扩大在中东的军事足迹。就昨天博彩平台上 67% 的人押注美国会参战，因为川普啊，他紧急从加拿大G7峰会上离会，说要处理中东的问题。那么赌博市场博彩市场的人认为，这表明川普要参与啊打击伊朗。那么他这个报道，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川普总统表示他可能会派万斯和维特科夫会见伊朗人，因为以色列军方称空袭导致德黑兰一名高级军官丧生。川普总统表示他正努力真正的结束中东冲突，因为美国扩大了在该地区的军事影响力，而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战争已进入五天。川普告诉记者说，伊朗不可能拥有核武，很简单，如果他们对我们的人民做任何事，我们都会严厉打击，我想他们知道不能动我们的军队。川普在加拿大签署了一份呼吁中东和平与稳定的七国集团声明后离开了会场。他表示他这样做并非为了促成停火，而是为了远比停火更重要的事。川普表示他想要的是一个结束，一个真正的结束，而不是停火。那么华尔街日报这段描述啊，实际上还是挺浑浊的，他传递出三个信息。第一，川普本周内派高级代表跟伊朗谈判。第二呢，他提出一个概念叫真正结束冲突而不是停火，就一直要打到问题解决。第三个信息呢，是只要伊朗不动美国的军队，不攻击美国的资产，美国暂时不会下场，暂时不会加入打击。所以这个就基本上说清楚了目前这个时间节点川普的真实想法。那么最难理解最难预测的是川普的所谓的真正结束而不是停火的真正结束具体什么含义。美国国防部长霍克塞斯表示，他已指示向中东部署更多能力，以增强美军在该区域的防御态势。所以这个就更清晰了美国目前在这场冲突或者战争中的立场。第二个相关的信息，这也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也是美国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川普究竟会不会打。那么万斯呢，今天呢对外做了一个解释性的声明。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标题是，万斯称川普可能决定采取行动终止伊朗浓缩铀活动。副总统万斯试图平息共和党内担心川普总统可能让美国卷入伊朗和以色列的冲突的反战派系。他称川普在让我们军队专注于保护我们的军队和保护我们的公民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克制。万斯表示，川普在反对伊朗发展核武器方面展现了一致性，就我们不参战了，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没有改变不允许伊朗有核武器的这样一个一贯立场。万斯表示，川普可能会决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来阻止伊朗的浓缩铀，但他没有具体说明具体的行动内容。那么万斯这个话呢，就让舆论的这样一种猜疑啊，就变得更加不确定性，更加浑浊了。因为现在舆论就想知道美国下一步采取哪一种方式来对待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那么万斯讲两句话，第一，暂时不会参战，第二，会采取行动阻止伊朗的这个核武器的研制。那么过去外交方式没有成功的，现在伊朗在打，那么这一次在伊朗打的情况下，万斯又预告说川普会在这方面采取措施。那么美国的舆论分析呢，就两种情况，就第一种情况，川普可能还会在谈判桌上让伊朗让步更多，这是一种可能性，支持他进一步终止伊朗的这个核武器研制。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就伊朗打到今天这个状况啊，他仍然在他地下80米以下的核设施里面继续在从事这种啊核武器的研制和浓缩铀活动。伊朗呢没有这个办法，要想真正的摧毁他这个地下设施，只有美国提供一些先进武器。那么也不排除美军亲自动手，或者把武器 交给以色列，由以色列去完成这个目标。所以万斯讲的这个话模棱两可，并没有解决舆论的一些困惑。第三，与网友分享的，这也是华尔街日报报道，他专门做一个标题，伊朗有核武器吗？就打来打去啊，最大的理由呢是担心伊朗有核武器。那么现在舆论普遍认为伊朗呢正在接近拥有核武器，那么到底伊朗有没有核武器呢？华尔街日报报道这样描述的，伊朗没有核武器，但其核燃料浓缩程度已经达到足以制造核弹的裂变材料的水平了。然而伊朗尚未证明其能够制造可靠的核装置，或将其小型化搭载在弹道导弹上。那么这个判断或者这个结论还是比较可信的，因为以色列的这个间谍系统啊，对伊朗的情况了如指掌，完全是个透明的状况。就到今天，以色列人呢认为伊朗并没有核武器，但是要阻止它进一步的发展。第四个相关的信息，这就跟中国有关了。这彭博社的报道，如果伊朗石油供应被切断，中国将付出代价。副标题是中国炼油厂已经对廉价进口的受到制裁的伊朗原油上瘾。以色列迄今为攻击伊朗的能源出口中心，如果以色列真的攻击伊朗，中国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廉价石油供应被切断。伊朗每天出口约170万桶原油，不到全球需求的 2%， 大多数国家不愿意接触伊朗受制裁的原油，因此德黑兰被迫以折扣价出售，并寻找秘密途径将其推向市场。他使用一支暗舰队，即关闭英达器，来偷偷摸摸运输石油。目前伊朗超过 90% 的石油销售给中国，其中大部分石油被聚集在山东地区的中国小型的茶壶炼油厂购买。这些炼油厂独立于国有公司的运作，为了获利，这些炼油厂在2022年大规模转向非法的伊朗石油。所以这个报道呢，它能够反映出来，如果伊朗的石油出口被以色列阻止的话，就影响最大的呢是中国。第五个相关的最新信息，也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面对以色列的猛烈攻击，伊朗可能将外交斡旋当救命稻草。你从这个标题来看，实际上华尔街日报它对所谓的外交解决啊也是不抱信心的，因为它用了一个救命稻草，就这个不解决问题的描述来表达。防空系统被严重破坏，盟友们又袖手旁观，导弹库日益耗尽，这一切可能迫使伊朗的神权领导人接受更强硬的核谈判，除此之外恐怕没有别的出路摆脱日益恶化的局面。这可能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以来伊朗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其神权政府能否挺过这次危机可能取决于伊朗接下来的举动。外交和分析人士称，德黑兰方面将谈判视为一条潜在的退路，是一种挽回颜面、维护起神权统治的办法。伊朗取消了原定周日的与美国谈判，但随着以色列加强攻击，德黑兰方面正在释放对外交途径持开放态度的信号。美国总统川普也曾表示希望达成协议以结束战争，他周一证实伊朗已通过中间人与美方接触。川普昨天在加拿大称，伊朗想谈，但他们应该早点谈。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对媒体称，未来如果侵略停止，显然将具备重返外交途径的条件。那么以色列财政部长啊，今天对华尔街日报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非常值得网友们关注。因为川普昨天在加拿大说了可以与伊朗谈判，那么是不是美国会让以色列驻守呢？因为我要谈判了，会不会暂停一下呢？今天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告诉华尔街日报说，川普总统没有要求我们停手，这个信息就非常重大。就说川普那边呢，我们这边要派万斯派中东特使跟伊朗人谈判，另外呢要以色列别停，继续打。所以综合这五个方面的信息，我们大概能够了解目前中东局势的态势。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台湾与乌克兰签署无人机软件协议以威慑中国。这个消息还是很重大的。就目前乌克兰战争啊打来打去啊，俄罗斯没有吞并乌克兰，反而把乌克兰呢培养成了一种啊世界级的军事强国了。而且在现代新型战争当中，乌克兰人呢正在形成某种优势，特别是无人机 所以乌克兰战争啊，它预示了未来战争的一种形态。乌克兰目前是有一定的优势的，这个优势不一定是指战场上对俄罗斯的优势，它在某些现代新型战争技术积累方面，他们正在形成一些自己的优势。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今天台湾与总部位于美国和德国的一家公司达成了合作协议，将向其提供已在乌克兰进行实弹测试的无人机软件，以帮助加强台湾防御来自强大邻国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这家公司的软件被应用于乌克兰针对俄罗斯执行作战任务的无人机。该公司表示，这笔交易最终可能导致该技术运用于台湾的数百万架无人机。中国是民主治理的台湾为其领土，并在过去五年加大军事压力，包括举行六轮军演。台湾政府拒绝了北京的主权主张。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台湾一直在研究乌克兰如何在空中和海上部署无人机，以成功抵消俄罗斯在战场上数量上的优势，因为中国的军队数量上也超过台湾。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洛伦兹·迈尔对路透社表示，我们提出的方案已在乌克兰经过实战检验，能够正式侵略、摧毁坦克、海军资产和其他极其昂贵的装备，因此通过打造一支大型的自主无人机舰队，台湾可以威慑中国。这项合作是超长期的，所以我们认为如果要用无人机数量和美元来衡量，我们预计未来几年内终会有数百万架无人机投入使用。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那么未来的战争啊，显然进入一种无人机或者机器人占了很大比重的新的战争形态。那么台湾得到了全世界最先进的无人机软件的支持，对于台湾的国防来讲是一个重大的进步。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昨天与网友谈到，就台湾目前抵御中共它最大的弱点是岛内呢有一些亲中共的势力，成为台湾国防的一个破口。那么台湾的国民党包括现在民众党，他们强调的基础逻辑有一个重大缺陷。 LT 认为台湾媒体并没有撕破或者并没有戳穿。你看马英九也好，柯文哲也好，就他们讲的是我们要和平，我们要跟中国和平共处，似乎呢你反对中共就是反对和平，反对和平呢就是葬送台湾人的生命，这是他们的一种基础逻辑。所以他们总在向台湾民众宣传中共不是洪水猛兽，两岸一家亲，包括这次馆长的统战之行。但是他们的漏洞在哪呢？就所有的台湾人必须回应一个问题，台湾要不要主权。相信呢包括国民党民众党也不敢说不要台湾主权。那么接下来要回答一个问题，中共允不允许台湾存在自己的主权，这个是中共是不允许的。那么中共要拿掉台湾主权，你怎么与他共处呢？他共处的前提是你取消番号。所以国民党和民众党他始终在这个问题上他把它跳过去了。包括馆长说的，人家共产党打是打你们台独，我们这个心向和平这个不会打的，中共的子弹呢到我们身上就会转弯，谁要讲台独就会打那些人，所以说大家不要恐慌中共，这个就自欺欺人。因为中共他要拿掉台湾的主权，所谓拿掉台湾主权就是台湾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个是两岸问题的本质。那么国民党和民众党现在偷换概念的是，共产党不打台湾人，或者不打支持和平的台湾人，只打台独。你又要维护你的主权，又不承认呢中共要剥夺台湾的主权，所以他这个逻辑上是不能够自洽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希望台湾舆论呢认真讨论这个问题，就台湾问题的本质在哪。你谈那么多和平，谈那么多友好，本质问题你绕不过去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台湾的蓝营白营希望孤立民进党，那么民进党假如不坚持这个主权，那台湾还存在吗？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国对外关系的四个最新的信息。第一呢，是俄罗斯人呢从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争当中看到了机会，这个看到了与中国的机会。路透社报道标题是，俄罗斯称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将刺激俄中天然气协议。俄罗斯总统普京九月访华，西伯利亚力量二号计划可能在今年做出决定。为俄罗斯政府提供中国问题咨询的俄罗斯智库负责人向路透社表示，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将加速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天然气谈判，双方可能在今年做出决定。莫斯科中国与当代亚洲研究所所长基里尔·巴巴耶夫表示，随着中东紧张局势急剧升温， 增加来自北方的供应对中国有利。天然气协议将再次提上议事日程，因为这场协议能够保证中国不间断的能源供应。就这个新闻你能看出，就俄罗斯人呢还是起了歹意，就习近平过去五年让普京最没有面子的事，最难受的事，就是习近平阻止了这个西伯利亚力量二号这个项目啊签字。每次习近平都告诉普京，哎，没问题，马上就签。普京呢也连续三次向俄罗斯人民呢报告大好消息。因为这个西伯利亚力量二号为什么对普京这么重要呢？它几乎可以弥补北溪一号、北溪二号向欧洲出口天然气的损失。只要建成这个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就俄罗斯啊从欧洲那个损失由中国这个冤大家给补齐。那么习近平呢，他出于各种理由一直阻止这个事儿。那么这一次伊朗挨揍，俄罗斯人又看到了机会。所以你从这个新闻你能感受到，就俄罗斯人呢对中国的想法还是很多的。第二个相关的信息是，美国 FCC 对中国移动可能因未配合调查而面临美国的罚款。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今天表示，可能会对中国移动，这是个央企，进行处罚，因为他未能回答该机构调查中的问题。该调查旨在确定其在美国的业务是否试图逃避美国的限制。今年三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表示，正在调查包括中国移动、华为、中信通讯在内的九家中国公司，以确定他们是否试图逃避美国的限制。所以这个新闻你能看出来，中美之间的冲突啊还在进一步的发展。第三个相关的新闻，这路透社报道，标题是美国敦促越南与中国科技脱钩。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正在与越南进行关税谈判，敦促越南减少越南组装并出口到美国的设备中使用中国技术。越南是苹果等科技公司大型制造业务的所在地，这些公司通常依赖中国制造的零件。在越南也有承包商生产虚拟环境的耳机和智能手机等产品。那么这个新闻呢，它反映出来美国与越南的贸易谈判当中，要迫使越南的产业链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就产业链越南必须与中国脱钩。所以这里也能看出来，美国这次啊与全球重新调整贸易关系当中有一个共性条款，那就是迫使美国的贸易伙伴与中国实行产业链脱钩。当然越南呢，他提出短期做不到，逐步来做，这个也是可以理解。但是你能看出来，就美国就川普政府在想干什么事儿。第四个相关的最新新闻呢，是金融时报的报道，这是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因为中国央行呢，他自己办一份报纸呢也要用人家的名字金融时报，所以我们谈论的金融时报更多的呢是英国这家世界权威的财经媒体。金融时报报道标题是贸易谈判触礁，欧盟拒绝与中国举行高层经济对话。金融时报引述四名知情人士透露，鉴于欧盟和中国在多项贸易谈判上缺乏进展，欧盟拒绝与中国在七月下旬中欧峰会登场前举行中欧高层经贸对话。这一经贸对话被认为是奠定中欧峰会的基础。那么欧盟这个决定呢，是让习主席很没面子的，因为这就会使七月份举行的中欧峰会呢内容呢就变得非常空洞了，没有任何具体内容了。所以它也能反映出来中欧之间的关系的恶化，就中美之间的冲突，美国与欧盟之间的分歧并没有啊缓和欧盟与中共之间的矛盾。最后我们来分享今天国际主流媒体啊报道习近平的三个重要的新闻。这三个新闻呢你放在一起看呢还是很有意思的，就习主席啊他这个人呢本身也是有自带新闻气场的。第一条呢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习近平推行节俭政策，禁止中国公务员在外就餐。随着北京加大节俭力度，根据采访和社交媒体的帖子，在出现与宴会上过量饮酒有关的死亡事件后，中国一些公务员被要求不得三人以上集体外出就餐。今年五月发布的针对共产党员和公共部门工作人员修订的紧缩规定，现在禁止在工作会议上举办豪华宴会，禁止大而无用的基础设施项目，禁止豪华汽车配件和禁止在工作会议上摆放观赏植物。分析人士称，这项重新推出反腐败倡导政策显示国家主席习近平长期以来致力于反腐败和党的纪律建设，先前的控制措施并不奏效。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吴志雄表示， 公务员的饮酒文化确实比较严重，但目前还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只能实行一刀切的政策。虽然北京希望促进消费，但廉政建设这是习近平的根本任务，是有代价的。自四月以来，已有三起官员因在宴会上过度饮酒而死亡，引发广泛关注。湖南、安徽、河南等数十名官员因涉嫌隐瞒宴会细节，并私自向死者家属提供赔偿而受到处分。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共的这种反腐啊，这个让人看得哭笑不得。就一方面呢，对出差报销124块钱就要进行严厉的党内警告处分，这上海的国有企业。另外呢，又在发生喝酒都喝死人，而且还不是一个两个。就中共这种反腐的效果啊，实在是太糟糕了。怎么反到今天呢，还在要反喝酒喝死人。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你看中共他这种啊措施呢，也是让人哭笑不得。你看习主席对这个喝酒喝死人，人家做出的规定呢是，以后啊党员公务员出去吃饭不能三个人以上，三个人以上的那个可能就有腐败，要吃呢三个人以下，这个呢就更加荒唐了。就三个人以上是腐败，三个人以下就不腐败，这个就是自欺欺人。因为他所谓的三人以上三人以下是指的是公务人员党员，那么对一些企业要贿赂这些官员的话，那好办呢，我直接请领导，不请领导秘书不就完了吗？那不就少于三个人了吗？这种腐败你无法阻止，又能满足习主席的要求。所以这种反腐这个像是故意在糊弄谁一样。同时呢，这种啊不允许在外面吃饭，只能在食堂吃。过去几年中共党政机关的食堂啊已经让人民群众眼红了。你看今年五一有一些地方把食堂开放啊成为一个旅游打卡地点了。太奢华，太便宜，太丰盛，所以只能在食堂吃饭，它增加了这种腐败的隐蔽性。就以后搞腐败就在食堂里面搞就完了，别让那些刁民看见。所以这个新闻呢 ,LT 感觉像西方媒体他很难理解中共的这种腐败文化。他只是感觉这个有点好笑，但实际上他就是很认真的做这种假反腐，认认真真的走过场。第二条有关习主席大新闻仍然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条约提升与中亚国家的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今天签署了一项条约，旨在提升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北京希望进一步深化与这些资源丰富的地区的贸易、能源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北京一直在加强与中亚国家的经济联系，这些国家传统上属于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因其战略位置和能源资源而受到吸引。根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今天在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地区峰会上，习近平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领导人签署了永久和睦友好条约。新华社引述习近平峰会上讲话称，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他表示，贸易战、关税战没有赢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必然损人不利己。习近平称，中国愿意与中亚国家一道维护国际正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主义。习近平承诺，今年将向中亚国家提供15亿人民币的无偿的援助，支持他们的民生和发展项目，并呼吁贸易、矿产和农业等领域加强合作。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之前与网友分享过，俄罗斯在这一次中国中亚峰会之前，他们提出一个反制的策略，就是说你中国不要跟中亚建什么合作区，我们呢俄罗斯主导的俄罗斯中亚包括中国，我们推行一个无国界的合作，就我们侵入一家国界都拿掉，你的是我的，我的是你的。那么俄罗斯提出这个战略呢，他实际上是想稀释冲淡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同时威胁中亚国家，中亚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所以这次习近平的这种动作显然对中俄关系会带来负面影响，但是这个呢也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因为中国需要中亚的能源，也需要建立与俄罗斯之间的战略缓冲带。那么俄罗斯认为不仅不应该有缓冲带，而且中亚就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所以中俄之间呢根本利益上的冲突远远大过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从这个报道包括之前新华社报道习近平的讲话里边，就习近平对他自己的大变局理论呢 又做了大手术，你也可以理解成收放自如。就习近平他发明一套大变局理论呢，还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变化的。最初习近平提出来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他这个神神叨叨大变局呢，他并没有讲清它的本质含义。那么讲的次数多了，西方慢慢悟出来习近平讲的大变局呢，他认为是西方的没落，中国的崛起，或者说世界要迎来一个中国时代了，这是他大变局他提出来的动因和国际舆论的感受。那么随着新冠疫情的出现，而且西方在早期混为一团混乱，而且主要防御物资都依赖中国，那么在2021年习主席信心爆棚，就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啊，已经满足不了习主席的这种内心的豪迈奔放了，他就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他做了一些注解，做了一些修饰，2021年以后就改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演进加快，同时又补充时和势在我们一边。就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理论在2021年到2023年期间，他这个理论就有深化了，就马上就要结束了这场大变局啊。这个马上结束的结论呢，就是我们赢了，西方输了。但是随着西方结束了这样一种疫情比中国要早，中国深陷疫情清零运动的自己挖的这个陷阱里边，习近平呢就变得低调一些了。那么他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呢，不再去强调时和势在我们一边了，不再强调演进加快了。那么从今年开始他又变了个新词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动荡变革期，就不再是演进加快了，因为演进加快方向是直奔中国主宰世界，但现在动荡变革期那就方向啊不完全是朝演进加快那个方向了。所以这个他能反映出来习近平呢他对世界的判断立场在回撤，没那么快了，但是他仍然不愿意放弃那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这个总的判断，只不过没有原来那么乐观了。所以你从过去五年中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说法戏剧性的变化，你还是能够看出来习主席这个个性呢还是很可爱的，大话先说出去，说出去发现错了，哎呀错了我们再改一改。第三个与网友分享今天习主席的大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习近平称中国愿意为恢复中东和平发挥作用。哎呀，习主席要出手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国对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行动导致的中东紧张局势恶化深感忧虑，呼吁相关各方尽快缓和局势。习近平周二在会见乌兹别克总统米尔齐约耶夫时表示，中方反对任何侵犯别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行为，认为军事冲突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还表示，北京方面愿意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北京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特别在以色列有特殊影响力的国家，承担起应尽的责任，立即采取措施缓和紧张局势，防止冲突扩大。中国对冲突的蔓延担忧部分源自于能源供应，其三分之二的原油来自中东，随着伊朗和以色列持续互相攻击，人们越来越担心战争会蔓延到其他国家。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目前对中东的局势，全世界都在关注川普是否会做出参战的决定，或者川普指令与伊朗的直接谈判会提出什么要求，这个是全世界关注中东局势的焦点。哎，坐在旁边呢吃瓜的这个习主席啊，像个安静的美男子突然举手发言了。你脑补一下那个场面，就是川普在主持开大会，在这个观众席的这个角落里边，哎，习主席突然举手了，哎，我也能起点作用，就非常滑稽。就是人家在大人大事啊，在处理重大问题的时候，哎，角落里边一个看客吃瓜群众，哎，举手发言，哎，也想做点事，就你能做什么呢？或者你有什么能力来帮忙呢？解决问题呢？所以这个非常滑稽的一个场面。就习主席如果不发言呢，人们早就忘了中国能在这个冲突当中能做什么事儿。事实上没有人希望，没有人指望中共能够做什么事儿。所以习主席这个一举小手啊，这个要发言呢，这个反而让人们能够意识到中共被边缘化。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习主席这个一举手啊，吃瓜群众要发言，要求发言呢，这个也容易让人们联想起来，就中共在国际地区问题上啊，总是在追求些华而不实的沽名钓誉。你看去年初 中共为了显示啊在中东的作用，显示美国从中东回撤之后，中共啊要填补空白。那么习近平弄了一个很大的动作，演了一场很大的戏，把伊朗与沙特召集到北京，向全世界宣布，你们谁都搞不定中东，我能搞定。把什叶派的老大伊朗和逊尼派的老大沙特弄到北京，握手言欢，中东事解决了，习主席出马呀，解决了全世界解决不了的难题。但是没有人相信呢中共有这个本事，因为大家随后看到沙特在向美国表忠心，怎么可能呢？就没有那个能力，为什么要装出一副那样的能力？特别是中共这次，昨天有网友分享，新华社分析伊朗为什么不禁打，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伊斯兰国家呀、阿拉伯国家啊，不仅没有帮伊朗，反而在帮以色列，为以色列攻击伊朗开放领空，帮助拦截导弹。所以中共根本没有能力玩这个戏，根本没有那么大的角色，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习主席好这一口，假装我们有这个本事。所以你看，在全球重大的地缘政治冲突事件里面，绝大多数中共只能够做看瓜吃瓜群众，因为能力啊非常有限。所以说中共为什么在国际上做了那么多大傻逼的事，但是一到国际问题上站队，很少有国家选跟中国站在一边。这还是实力决定了地位。就中共现在宣传的这种实力，几乎让中国民众相信这个宇宙已经容纳不了中国，中国强大到宇宙第一了。但是一拿到国际事务上来讲，你不要说美国，你看俄罗斯一直想压制中国，他目前因为战争啊，他有些是不得不依靠中国。你看只要他缓过劲儿来，只要乌克兰战争结束，普京俄罗斯又会恢复那种黑老大的姿态。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习主席作为吃瓜群众突然要举小手说要干预一下，那么他表达的立场啊还不如啊阿拉伯这些国家。就昨天阿拉伯21个国家发出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攻击，中共啊连谴责以色列都不敢，他只能指桑骂槐的是，哎呀尽快停止这种战争。那个外交部甚至说，哎呀那个对以色列有影响的那个国家呀，你们应该出面干预了，连美国也不敢提。你看这么含蓄，这么吞吞吐吐，怎么能够与大国挂上钩呢？怎么能够与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挂上钩呢？就是胆小怕事，几面讨好，患得患失。所以今天习主席这个表态让人感觉是非常突兀的，反而能够强化习主席中共那种外强中干的本质。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